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7年12月22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前领导人普伊格蒙特有望重获领导权。受到加泰选举独派胜利的冲击，欧元对美元走低。巴勒斯坦主席亚巴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表示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任何和平方案。日本为应对朝鲜危机，下个财政年度军费预算创新高。安理会周五就制裁朝鲜投票，拟将切断90%的石油供应。北京警告一味对抗不利于缓和朝半岛紧张局势。中国再次要求推迟将涉朝的违法船只列入黑名单。在深圳展示空椅子纪念刘晓波的艺术家被带走后失联。雇佣40名残障人员的咖啡店老板被美国 CNN 电视台选为美国年度英雄。监督中兴通讯的两家美国资讯公司宣布辞职。韩国乐天集团会长辛东斌将被判2年缓刑。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我们再请古丽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昨天12月21日举行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议会选举投票结果显示，独派获得了胜利。路透社的报道认为，遭西班牙政府起诉的加泰罗尼亚独立派领导人普伊格蒙特有望重新获得对该地区的领导权。进一步的详情请听夏蓉的介绍。
加泰罗尼亚在10月举行独立公投，并宣布成为加泰罗尼亚共和国。此后，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解散了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前加泰罗尼亚共和国总统普伊格蒙特也因叛乱和煽动叛乱的罪名遭到起诉。为躲避政府的逮捕，他当月逃往布鲁塞尔。如果普伊格蒙特返回西班牙，他将被逮捕。普伊格蒙特的副手洪奎拉斯则已被刑拘，目前仍在关押中。普伊格蒙特在布鲁塞尔告诉支持者说，选举的结果无人可以质疑，西班牙政府已经被打败了，他所属的权力为加泰罗尼亚党超出预期，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选举史上分离主义政党得票最多的一次，领先左翼共和党。然而支持统一的公民党还是赢得最多的席位。普伊格蒙特在共和党极左的人民团结候选人党的支持下，或许可以重新拿回大权。加泰罗尼亚议会共135席，这三个独派政党共拿下70席。普伊格蒙特12月12日曾表示，要是他能就职总统，他将返回西班牙。据法新社的报道，周五中午普伊格蒙特将在布鲁塞尔召开记者会，说明未来动向。此前，据普伊格蒙特的亲信表示，没有逮捕令才能够有协商。
以上是夏蓉的介绍。受到加泰选举独派胜利的冲击，欧元对美元今天12月22日走低。欧元对美元最新交投在 1.1849 美元，跌幅收窄至 0.2%， 稍早一度跌至 1.1817 美元。据路透社引述大和证券一名资深外汇策略师称，一些投机客在 盘竞交投中似乎抛售了欧元。此人还说，不过加泰选举对欧元及全球市场的整体影响可能有限，如果没有其他国家承认其独立，该地区就不能成为主权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无法拥有自己的货币。美股三大指数隔夜都上涨，得益于银行和能源股的涨势，以及美国第三季度经济成长创下两年来的最快纪录。另据法新社消息，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今天12月22日在巴黎表示，他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任何巴以和平计划。阿巴斯是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之后做出的上述表示。在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之后，阿巴斯表示美国已经在斡旋中东和平上出局了。他说这是美国自己出的局。周四21日，联合国大会128国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谴责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提案，支持美国的只有9国，56国弃权或没有投票。日本政府12月22日通过的军费预算创历史新高。法新社发自东京的报道说，这是为了应对朝鲜的核岛威胁，要购买反导系统。法新社说，日本政府提交 2018-2019 财政年度预算中，国防预算大约51900亿日元，约合390亿欧元。这个财政年度的总预算也创下了97.7万亿日元的新高，约合7300亿欧元，这已是日本连续六年提高军费预算。军费预算的提高将被用于购买导弹拦截体系。据日本财务省解释说，这个创新高的财年预算，除了军费预算的升高之外，还有用于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的支出，也因为人口的老龄化而提升。据路透社解释，日本军费预算的提升是为了应对朝鲜的威胁，也与中国实力增强等地区紧张因素有关。安倍内阁周五还通过了本财年的追加预算案，同意额外支出 2.7 万亿日元，并将债券发行规模增加 1.2 万亿日元，以便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联合国安理会周五12月22日将就制裁朝鲜议案表决，惩罚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11月底再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新决议案拟切断朝鲜 90% 的石油供应，限定每年向朝鲜输出的石油及产品不得超过50万桶。该议案还要求在12个月内遣返朝鲜在海外的劳工。路透社的报道引述多名外交官指出，过去一个星期以来，美国一直就这份决议草案与中国展开磋商，这将是2006年以来第10份针对平壤开发核弹飞弹的制裁决议。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的前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12月22日表示，当前朝半岛局势严峻，重拾冷战思维，一味施压或制造对抗，不利于局势缓和及地区的和平稳定。华春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全面严格执行安理会现有的决议，同时为尽快恢复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创造条件。华春莹说，中方愿意本着负责的态度就此与各方保持沟通。他还说，重拾冷战的思维，一味施压或制造对抗，不利于朝半岛的缓和以及地区和平稳定。朝鲜11月底发射了号称可以攻击美国全境的火星15洲际弹道飞弹后，美国要求中国切断对朝鲜的石油供应。中国已大幅减少了对朝鲜的供油，但一直以民生需求为由，反对彻底切断对朝鲜的石油供应。另据法新社今天报道，中国要求安理会推迟对涉嫌违反制裁朝鲜措施的10艘船只采取行动。美国称这些船只违反了对朝鲜的国际制裁，如果上了黑名单，这些船只将不能进入联合国成员国的港口。 艺术家胡佳民和他的法国妻子一周前因在深圳城市双年展上展示空椅，纪念中国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当局带走。其朋友周五表示一直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请听罗拉的介绍。
艺术家胡佳民和其法国妻子马黑呢，12月15日在深圳举行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开幕式上公开展示纪念中国已故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作品，就是用 3D 壁画展示栏杆前的一把空椅子。随后当局覆盖了这件作品，胡佳民夫妇也被带走。法新社指出，空着的椅子是纪念刘晓波。刘晓波因寻求民主，8年前他被中共当局关押。刘晓波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由于他被关在狱中，未能出席在挪威举行的颁奖典礼仪式。主办方为他在台上摆放了一张蓝色的空椅子。胡佳民夫妇的一位多年老朋友今天告诉法新社，我们多次试着与他们取得联系，但是都没有成功，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胡佳民夫妇在法国里昂居住，他们去深圳参加展览。根据香港明报消息，一位参加开幕式的明报记者看到警察带走了胡佳民夫妇，当时马黑娜大叫。深圳警方和中国外交部都说没有胡佳民夫妇消息，法国驻北京大使馆也没有对此做出评论。
以上是罗拉的报道。雇佣40名残障员工的咖啡店老板娘被美国 CNN 电视台评选为美国的年度英雄。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17年美国年度英雄奖颁给了雇佣40名身心残障员工的咖啡店老板娘艾米·怀特。怀特有两个罹患唐氏症的孩子。2016年1月，怀特夫妇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市开了一间以孩子的名字命名的碧提语布咖啡店。怀特女士得知有 70% 的身心残障人士失业时，决定为与自己的孩子有相同情况的人提出解决方案，于是决定雇佣残障人士作为咖啡店的员工。雇佣残障人士的碧提语布咖啡店在当地拥有一票每天都来光顾的死忠顾客。怀特女士说，把有类似情况的孩子们聚集在一个完美的工作环境中，让他们接受订单供应咖啡，他们会意识到他们是多么的有能力。莱特获得$100,000的奖金，他计划用这笔钱投资新的咖啡店。CNN 每年的年度英雄评选活动会先选出10位候选者，再由观众从10人中选出年度英雄。怀特女士在获奖后发表感言说，我要把家的感觉带给我的40名员工，他们才是我的英雄。还有我的两个孩子，是碧提语布带给我这样的灵感。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不会为了世界改变你们，但是我会为了你们改变世界。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帮助美国监督中兴通讯执行贸易制裁规定的两家资讯公司辞任。据路透社21日引述4位知情人报道，中兴通讯是中国第二大通信公司，该公司今年早些时候同意支付近$9亿的罚款，并向一位美国监督员公开其财务情况，作为其向伊朗和朝鲜非法出售商品的认罪协议的部分内容。路透社无法确定现在双方分手的具体原因，但一位知情人称，美国负责监督计划的斯坦顿律师最初限制了上述两个资讯公司接触中兴通讯的文件和高管，限制他们监督该公司的能力。目前相关的部门都不愿意回应评质这个事件。路透社首尔12月22日报道，首尔一家法院周五宣布关于 韩国乐天集团会长辛东斌的贪腐罪行将给予两年的缓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周五作出上述裁决之前，辛东斌在2016年10月遭检方指控侵占及背信。此前这个韩国第五大集团在众目睽睽下遭到了调查。以上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联合国安理会周五将在当地时间13点就美国起草的一份再度加强对朝鲜制裁的决议案进行表决。法新社指，美国提交的制裁朝鲜草案旨在禁止向平壤出口近 90% 的成品油，同时将原油交付量限制在每年400万桶。除此之外，要求各国在12个月内下令遣返朝鲜劳工。据联合国称，朝鲜向俄罗斯及中国派遣大量劳工，以为朝鲜赚取外汇。这些劳工在接近奴隶的工作条件下工作。法新社援引外交人士称，在朝鲜于11月29日再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后，美国与中国秘密协商制裁朝鲜的新措施。安理会预计周五表决的决议草案还要求禁止向朝鲜出口工业设备，同时禁止朝鲜出口粮食产品、机械等，以进一步缩紧朝鲜资金来源。此外，19名在银行及工业领域的朝鲜官员也被加入受到制裁的黑名单。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名外交人士透露，中国已要求安理会推迟一项有关是否将10艘船只列入黑名单的决定。美国称这些船只违反了对朝鲜的国际制裁。一个向联合国安理会汇报工作的特别制裁委员会原准备在星期四正式确认这些船只违反了制裁。这一行动将禁止这些船只进入联合国成员国的港口。不过，中国已正式要求推迟至12月28日再做出决定，以便有更多的时间研究该拟制的制裁名单。这已经是中国第二次要求推迟该决定的时间。这一事件是对美中合作解决朝鲜问题能力的最新考验。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希望联合国认定的其中一艘船只是由一家中资公司所有。不过，据美国官员透露，该船只的拥有人似乎是一家综合性的企业集团。而另外两艘船只则与台湾的公司有关联。美国官员向上述特别制裁委员会提供的解密情报显示，这些船只曾帮助将成品油走私至朝鲜，或将朝鲜的煤炭运至俄罗斯，这些做法都违反了对朝鲜制裁的措施。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安理会表决制裁朝鲜新决议几个小时之前，日本政府批准了创纪录的军费预算，但在阻止美国制造弹道导弹、国防装备挤压国产喷气战斗机计划资金方面，东京政府并未制定足够的最佳预算。按照政府公布的预算细目，始于4月1日财年的日本国防支出将为连续第6年增长，增加 1.3% 至 5.19 万亿日元。最大一笔的预算是1370亿日元，目标在于增强国防力量以对抗朝鲜可能实施的弹道导弹袭击。据悉，日本还将支出22亿日元开始采购能打击朝鲜的中程空中发射巡航导弹，从而对朝鲜的任何潜在攻击意图形成威慑。日本很多钱主要是花在美国制造的设备上。 日本计划明年划拨2790亿日元，通过美国政府的对外军售系统采购国防设备，并当前的预算超出 15%，而且是截至2015年3月31日财年的两倍多。由此可见，尽管朝鲜目前受到联合国武器禁运，而且安理会禁止朝鲜煤炭、纺织品、海产品以及铁矿石等矿物出口贸易，以切断平壤导弹与核计划的资金来源，但美国的盟国，尤其是日本，对于制裁效果并不放心，对平壤的警戒有增无减。以上是笑容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现在我们播出的是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台湾如何面对北京发动的心理战争？这是法国解放报驻东京记者发表的有关两岸关系的评论文章的标题。这篇文章指出，自从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之后，两岸关系就从未出现过和谐稳定的阶段。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台北与北京的紧张关系大幅升级，北京不断向台北发动军事威慑。据来自台湾国防部昨天周四公布的消息，自从中共19大召开以来，中国空军的飞机前后10次靠近台湾的领空。不过，为了避免陷入北京心理战术的陷阱，台湾国防部并未就此对外作出声明。上周，北京举行了大规模的共占台湾的实弹演习，作为回应，台湾也举行了应对攻击的地面陆军演习。解放报评论说，蔡英文的当选使北京十分恼火，蔡英文在谨慎地避免发表要求独立的言论的同时，也始终拒绝接受模棱两可的一个中国原则，呼吁北京尊重台湾的民主体制及其主权及领土的完整。类似的言论也使北京甚为不满。不过，最令北京恼怒的应该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台北与北京之间的靠近，尤其是特朗普上任时与蔡英文举行的电话会谈。此外，美国国防部在年度国防预算中明确提出增加与台湾的军事合作，尤其是双方的军舰互动的计划。中国外交部警告说，这是对中国主权的干涉。在中国失踪的一对中法画家的命运引发法国媒体的关注。法国的欧洲一台广播以及法国新闻电视台网站周五都刊登了这一对夫妇在广东失踪的消息。旅法画家胡佳明与他的法国妻子 Marine Brassard 在深圳展出了一把空椅子，椅子的后面是象征牢房的铁栅栏。作品暗指在中国监狱中病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报道引述来自香港媒体的报道，这两人日前被中国警方带走。这对夫妇的一位在里昂的老朋友向媒体表示，这两人到目前为止始终与外界失联，他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位老朋友谨慎地拒绝向外界透露他的真实姓名，他表示不了解胡佳明是否已经加入法籍。总之，他在里昂开设了一家艺术品公司，日前与他的妻子一同前往深圳参加一个有关建筑与城市化的双年展。香港明报的一位记者12月15日晚间在现场亲眼目睹了他们夫妇被中国的便衣警察带走。带走的时候，夫妇两人曾经大声呼叫，但是深圳警方已经中国外交部却都对此表示不知情，而法国驻华使馆也拒绝就此问题作出评述。法国新闻电视台评论说，中国民众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刘晓波的名字，而刘晓波今年7月去世之后，他的余伤至今仍然遭到软禁。另外，法国24小时电视台网站公民记者报道栏目刊登了中国广东对死刑犯判决释犯的消息，报道使用了大量的图片与视频描述了现场的情景。上述一系列消息的报道引发法国网民的热议，许多网民都表示，倘若这就是中国的话，实在不想踏上这样一个国家的国土。也有网民愤愤地表示，感谢在中国投资的法国企业将这么一个国家推上了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 周五上市的法国报纸有关中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经济栏目。《费加罗报》在经济版介绍2017年全球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新创企业时就提到中国，指出这些企业中绝大多数是美国与中国的企业。英国是欧洲国家中唯一榜上有名的国家，报道特别介绍了中国的今日头条企业。此外，欧盟周四宣布对来自中国的电动自行车展开反倾销调查，欧盟认为中国制造商受到来自中国政府方面的援助。法国标致汽车集团再度更换其在中国企业的负责人，今年四月已经融资55亿美元的中国滴滴网络出租车再度在股市融资40亿美元。该企业早已在美国以及印度市场落户，今年十月开始进入法国市场。滴滴自称是全球第一大网络出租车平台，在全世界拥有4亿5千万用户。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之外，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立法选举结果引发法国各大早报的高度关注。又一费加罗报认为，加泰罗尼亚独派在选举中的胜出使西班牙再度陷入危机。左翼解放报则认为，加泰罗尼亚要走出危机需要时间。法国国家铁路集团陷入严重债务、安全以及劳资危机。天主教的十字架报提倡用简单契约的方式度过圣诞节。法国人道报则揭露亚马逊集团在意大利的工厂如何加班加点的剥削当地的职工。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沈瑜的上海视窗。
12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68页的报告提到中国33次，俄罗斯25次。中国官方反应迅速，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中国外交部、国防部以及驻美大使崔坚凯两天内先后4次进行了回应，官方高调反应，但却控制在较低级别，高层保持着沉默的态度。12月21日，中国知名的国际政治学者金坦农在新政府的观察者网撰写观察文章，点评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是国内官方智库学者罕见的直接回应。金坦农表示对这份报告表示失望。首先，这份报告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金灿荣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严厉的定位。金灿荣提出，中国至少目前还是维持现状大国，但美国认为中国是挑战美国秩序大国，这个定位是比较负面的。这也表明中国这一年来做的推动中美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巨大努力，美国是不接受的。金灿荣提出，报告表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心又回到了传统的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中，冷战后很常见。美国认为传统大国关系比较稳定和可控，从小布什到奥巴马都将非传统安全，比如说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恐怖主义排到第一位，其次是流氓国家，第三才是传统大国竞争。现在特朗普的报告重新将大国关系排到第一位，有像冷战时期回归的意味。这份报告出台和对中国定调，说明美国对中国战略防范意识全面升级，其中有几个原因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怀疑。金灿荣提出，其一是中共19大报告之后美国从中提出的必胜主义，认为中国过度自信，对此很不满。其中报告提出了几个主张，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宽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这一说法也让美国很警惕。金灿荣分析说，邓小平时期提出了回避中美之间的模式竞争，所以模式差异在中美竞争中起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19大之后，美国的一部分国家开始重新认为中国要和美国开展模式竞争了，从中读出了某种过度自信和必胜主义，因此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加强了。金灿荣认为，美国现在内部矛盾很大，存在着5大矛盾，而特朗普本身是一个经济民主主义者，他竞选的口号就是美国第一，上任第一周就签发了总统令，要求商界买美国货，这与好莱坞、华尔街、硅谷所代表的全球主义形成了矛盾。金灿荣分析，这些内部矛盾再加上外交面临的中东、欧洲、俄罗斯和拉美问题，以及中国崛起带来挑战，美国现在日子并不好过。但金灿荣表示，中国也不必过分担忧。首先，和比较理想主义的民主党相比，共和党本身就比较重视传统安全，这是共和党执政后迟早要发生的事情。此外，报告对中国和俄罗斯还是做了区分的，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主要是经济威胁，当然也包括制度挑战。所以中国的挑战是比较广泛的，但并不那么急迫，还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有人分析，未来美国向中国施压，很可能从经济方面着手，甚至展开全面的贸易战。中国从国家利益出发，不会主动挑起贸易战，但也不会放弃稳定中美关系的努力。但从技术上，依然要引起中方足够的重视。说起中方贸易战，细说起来对中国更不利，对美国也不好。此外，就算展开贸易战，中国也是有替代方案的，比如提振内需以及一带一路等。此外，金灿荣认为中国战略上回旋空间更大。特朗普在报告中提出的在美国面临的全球安全威胁，比如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反恐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以及金融稳定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美国都得找中国寻求合作解决。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董怡的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前领导人普伊格蒙特有望重获领导权。受到加泰选举独派胜利的冲击，欧元对美元走低，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表示绝不再接受美国的和平方案。日本下个财年军费预算创新高，应对朝核危机。安理会周五将就制裁朝鲜投票，拟切断90%的石油产品供应。北京警告，一味对抗不利于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中国再次要求推迟将涉朝违法船只列入黑名单。在深圳展示空椅子纪念刘晓波的艺术家被带走后失联，雇佣40名残障员工的咖啡店老板娘被 CNN 选为美国年度英雄。监督中兴通讯的2家美国咨询公司辞任，韩国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将被判2年缓期。现在我们为您重播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大选将决定该地区的前途。根据已知结果，加泰罗尼亚独立党派仍将维持绝对多数。这是否意味着西班牙政府阻止加泰独立进程的失败？无论如何，就长远而言，这一投票结果产生的影响将无法估量。但就目前而言，加泰分离运动引发的政治危机至少造成一个明显的后果。作为西班牙经济最蓬勃的加泰罗尼亚经济目前止步不前。巴塞罗那作为首府的加泰罗尼亚旅游本是重大产业，现在游客望而止步，投资者也在犹豫不决。加泰罗尼亚旅游业遭到的冲击最明显。10月1日，加泰举行的不合法的独立公投在警察暴力中结束，危机在10月27日达到了顶点。加泰罗尼亚自治议会不顾西班牙政府警告，宣布加泰独立。马德里针锋相对，立即由派遣代表接管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和警察局。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接待游客最多的地区。 这一剧烈的政治动荡立刻对旅游业产生冲击。旅游业在加泰罗尼亚代表着 12% 的国民生产总值毛值。十月份外国来加泰旅游的人急跌 5%， 这是十分罕见的现象。即使在西班牙8月份遭到圣战分子袭击，造成16人死亡之后，旅游人数不减反增。十月份到11月份，加泰地区旅游行业的营业额急跌 10%-15%，巴塞罗那损失的最为严重。接下来带来的问题是就业减少和消费下降，旅游业受挫，这一行业雇佣的职员超过4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临时性合同，严重的影响到该地区的就业。夏季结束时，许多临时合同到期，失业率明显增加，是比较正常的情形。但今年十月份的数据显示，失业率的增加不同寻常。根据加泰罗尼亚第一大企业主工会组织的统计，失业者在十月份也增加了许多。与此同时，失业者在马德里地区却减少了许多。一般来说，马德里地区与加泰罗尼亚地区经济比重相当，但前者的旅游业没有后者兴旺。根据当地一所商学院的调查，46%的加泰罗尼亚的企业主已经冻结了他们的投资，25%表示明年雇工人数比预计的要少。政治危机同样影响到消费，十月份加泰罗尼亚的零售业下跌了4%，但西班牙全国的零售业基本持平。汽车销售在加泰地区十月份与十月份都明显下降，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企业外流。由于担心加泰罗尼亚一旦独立后法律手续不安全，或者担心在加泰地区生产的产品遭到抵制，超过3100家企业已经把总部转移到加泰罗尼亚地区以外。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国民生产毛值占西班牙全国的19%。在这些企业中，凯克萨银行与萨瓦德尔银行遭受的冲击严重。由于担心一旦加泰罗尼亚独立后，欧盟中央银行会断绝注资，两家银行的顾客大量提取现金。据当地媒体报道，总共提走了大约60亿欧元。尽管这些企业只代表当地1%的企业，但其中有些分量很重的大企业，比如天然气集团以及阿贝克蒂斯高速公路集团。企业转移总部理论上说是一项纯粹的行政性质的决定，但将让人们担心他们有可能在未来真正的离开加泰罗尼亚。当地一家企业主协会称，这一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加之加泰在世人眼中的动荡形象，可能使得这一地区在未来很难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外国投资第三季度已经急跌了 74.9%， 这还是在举行全民公决之前发生的情形。标准普尔和惠誉国际十月初警告，打算调低加泰罗尼亚债务的信用评级。该地区的债务评分已经属于投机类，如果继续调低，将对未来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带来严重影响。在第四季度，西班牙全国性的经济统计尚未公布。根据西班牙经济部长，加泰罗尼亚经济增长一般情况下高于西班牙全国的水平，现在几乎下跌了一半。由于政治危机，西班牙政府把2018的经济增长率从原先预估的 2.6% 下降到 2.3%。 政府称，如果选举后重归正常，增长率有可能上升到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经合组织也担心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会放缓。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专题节目，谢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我们播出的是由杨梅主持的《经济与环境》。
听众朋友， 为了缓冲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协定签署两周年的纪念日，也就是2017年12月12日，在巴黎召开了同一个星球峰会。此次峰会除了进一步呼吁各国政府迅速行动，引发舆论对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进一步关注的同时，也是要试图解决应对气候变化所必须的资金来源问题。那么这次仅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快速主办起来的峰会究竟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果？法国舆论对此有何评述？我们综合各方的报道向大家做一个综述。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资金承诺方面。针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岛国所期待的政府公共资金援助问题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与会的发达国家包括东道国法国在内以及新兴国家的政府代表均未做出新的承诺。不过参加峰会的私营企业代表、基金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都做出了各种类型的承诺。比如说在援助农业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美国的微软集团的总裁比尔盖茨承诺出资3亿1500万美元，欧盟委员会也表示将斥资6亿5000万欧元协助欧盟农业。法国发展署与莫里斯岛国、尼日尔、托尼斯以及印度洋岛国科莫罗签署了合作协议，协助设置预警系统，应对土壤受到侵蚀等一系列问题。这事实上是法国发展署2017年5月宣布的四年内斥资3000万欧元对15个国家的援助计划。法国发展署负责人承认，在应对气候的活动中，可用来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十分有限。全球23大发展银行网络宣布将为落实巴黎协定投资2000亿美元。此外，挪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以及新西兰等国的国家投资基金也一致表示，将在法国以及挪威的领导下优先选择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掌管26万3000亿美元的225家国际主要投资基金承诺将向全球排碳最严重的100家企业进行监督。这100家企业中包括英国的 BP 石油集团、印度的煤炭企业、欧洲空客、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等等。此外，联合国环境署与国际农业与森林研究学院签署协议，计划在2020年之前从私营机构融资100亿美元，用来援助最贫穷国家进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活动。最后，法国的巴黎银行以及微软总裁比尔盖茨的基金会一致决定将在5年内为新兴国家的年轻的科研人员提供援助，援助总金额为1500万美元。欧盟委员会也为同一项目提供4000万欧元的援助。除了资金承诺之外，巴黎同一个星球峰会还推出了30多个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计划。这些计划中，有的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实现，也有的或许还需要进一步获得确认，例如创设一个太空气候观察站等等。参加峰会的物流业代表宣布了海洋运输行业推出的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的计划，这是继今年9月航空业以及公路交通行业推出的减排方案之后，运输行业的又一大重要举措。世界银行宣布将从2019年起停止投资开发石油以及天然气，世界银行是首家做出类似承诺的国际金融机构。不过世界银行谨慎地加上了一个除非在特殊的背景下，为自己留下了进退的空间。而且事实上2016年世界银行对石油以及天然气的投资仅占该行全部投资金额的 5%。 除了世界银行之外，法国保险集团安盛集团也承诺将加速退出对煤炭领域的投资，这些投资的金额大约为25亿欧元。安盛还宣布取消7亿欧元的油砂投资项目，并且在2020年之前将绿色投资增加90亿欧元。荷兰银行也承诺将迅速减低对煤炭开发的投资，银行投资的电力开发项目中煤炭所占的比例不能超过5%。此外，全球200多家资产总和超过63000亿美元的企业共同承诺遵守气候风险披露新构架的规定，将对外公开各自的排碳以及其他与气候有关的信息。所谓气候风险披露新构架是由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在2015年的12月份成立的一个专门小组，其目的是帮助投资者，包括银行、保险集团、资产管理者采取有力的措施。最后，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以及哥斯达黎加、美国多个大州以及加拿大的多个省份都提出计划发展自己的碳市场，并且有意愿协调统一发展。中国政府方面做出的最重要的声明应该首推有关绿色债券的声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特别顾问、绿色资金委员会主任马俊在会上宣布，中国将在今后的几年中每年增加发放30%的绿色债券。一个星球融资峰会的召开引发法国舆论的高度关注，在称赞私营企业的积极参与的同时，也有不少专家质疑此次峰会是否是又一次光打雷不下雨的气候秀。多个非政府组织代表表示，巴黎同一个星球峰会显示人们终于开始意识到巴黎协定的重要性，意味着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过，绝大多数的非政府组织都对峰会未能在公共资金援助方面取得进展表示遗憾，因为哥本哈根峰会时确定的1000亿美元的绿色基金是用来援助濒危国家修建防洪堤坝、抬高防基、设置气候预警系统设备等等，类似的活动很难获得私营行业的援助。法国总统马克龙本人在峰会召开前夕也曾经宣布，期待与会的政府能够做出新的公共资金援助的承诺。非政府组织尤其对法国政府作为东道国居然也没有率先做出任何援助承诺表示失望。多个非政府组织甚至批评此次峰会是马克龙总统举办的一次个人秀，因为绝大多数承诺都是在之前就已经宣布，例如有关交通以及太阳能联盟等等声明。此外，与会的各国政府除了法国之外，尚未出现别的发达国家宣布停止对化石能源投资开发的时间表。巴黎一个星球峰会的一大特点是私营企业被推上了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前台。法新社的媒体都对各大投资银行以及能源企业做出的绿色能源投资承诺做出了大量的报道。法国北部之声报报道的标题是银行业逐渐的绿化，称赞金融投资越来越选择低排放的行业，企业股东、亿万富翁们往往走在政界领导人的前面等等。不过，也有舆论对此相对保持谨慎，认为资本终究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当利益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分歧时，资本将会作何选择。同一个星球峰会的成果也因此完全依赖于私营企业决策者们的个人意愿，他们所做出的承诺并不受到任何法律或者规章的约束，企业可以随时收回自己的承诺而不受到任何追究。另外，有关企业透明方面的承诺，事实上法国政府在2015年通过的能源过渡法中就对法国企业公开透明信息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法国非政府组织原本期待巴黎峰会能够至少将此一规定扩大至欧盟范围，然而峰会最终获得的是企业做出的没有任何法律约束性的承诺。 此外，在峰会召开之前，法国政府曾经再度提出至少在欧盟内部征收金融交易税，但是同以往一样，金融交易税再一次胎死腹中，付诸东流。不仅峰会的最终声明中没有任何有关金融交易税的内容，该议题甚至都未被纳入会议的讨论日程，导致峰会在公共资金援助领域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最后，尽管法国政府方面声明将由法国政府、联合国以及世界银行三方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定期盘点峰会承诺的兑现，明年9月加利福尼亚将举行的非政府机构会议首次对巴黎峰会承诺兑现作出监督，但是舆论依然担心上述一系列承诺或者仅仅是空头支票。法国回声报12月18日在观点栏目刊登了法国气候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德贝尔蒂的文章，对同一个星球峰会做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总结。文章认为，要向低碳经济过渡，必须依赖以下三大杠杆。首先是碳价在实体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导致与化石能源有关的资本价值的下跌。其次是将碳价成分融入到金融监管体制的审慎原则中。最后，各国政府还必须通过政府机构直接参与融资，尤其是不需弥补美国退出所导致的资金短缺。而作者认为，一个星球峰会在以上三点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当然，作者也认为，现在下结论说此次峰会是一次抽刀断水的峰会还为时过早，因为最终归根结底，衡量峰会是否成功的最主要的标准还在于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是否开始走下坡路。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介绍的是刚刚在巴黎结束的同一个星球峰会的成果及其引发的反响。此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现在我们将为您播出我们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法国人在12月24日平安夜一般都要举家吃一顿丰盛的晚餐，平时不常吃的一些昂贵食材烹饪出的美食也会端上桌来，装饰起来的餐桌，精美的食品伴随着家人度过一个圣诞之夜。那么法国人在圣诞大餐上有什么美食呢？对于喜欢美食的法国人来说，除了家禽类三文鱼奶酪外，法国人的圣诞大餐中不可缺少的还包括牡蛎、松露和鹅肝酱等。法国人在12月24日圣诞节前夜会全家围聚在桌前，一般来说，圣诞节晚餐从晚上8点一直会持续到午夜结束，一些虔诚的家庭还会去教堂去做午夜弥撒。牡蛎是圣诞大餐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道美味，牡蛎也叫生蚝，享有海中牛奶的美誉，因为牡蛎中含有人体中需要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生吃新鲜的牡蛎的确也是法国人的最爱。法国人喜欢在品尝牡蛎的时候配上口感偏干的白酒，更能衬托出牡蛎的鲜美味道。其实法国人从中世纪开始就有喜欢享用牡蛎的习惯，逐渐的，牡蛎也成为圣诞餐桌上的珍品，好像圣诞节的大餐上没有牡蛎就会让圣诞晚餐不完美了似的。可能也由于养殖牡蛎与气候的关系，一般来说，圣诞节前后出产的牡蛎味道最美。一些平日没有时间聚餐的法国家庭会在圣诞餐桌上摆上一盘盘牡蛎，成为圣诞大餐中不可缺少的一道菜。据法国媒体报道，近年来 可能是因为海水污染等原因，牡蛎幼体死亡率很高。由于缺少货源，今年圣诞节前后的牡蛎价格也比往年上涨。另外，圣诞大餐上也少不了鹅肝酱。每年圣诞节期间，鹅肝酱也成为市场上销售的抢手货。而且在圣诞节前后，法国超市会专门开辟专门区域，摆置各种鹅肝酱，配鹅肝酱的面包等。鹅肝酱是法国传统美食，有多种吃法，可以作为餐前菜，配上烤热的带有甜味的面包单吃，还可以再配上香槟或者略带甜味的白酒，也可以与其他食材做成主菜，比如把鸭肝酱切成块和牛肉一起烹饪，再撒上红酒，味道会更好。但是不少营养学家认为鹅肝酱油性大，不符合现代人健康饮食的标准。但是无论如何，法国人依然喜欢享用鹅肝酱。有统计显示，法国鹅肝酱的产量占全球产量的 75%。 另外，在法国人的圣诞餐桌上也会出现松露。松露是一种天然的真菌类植物，松露对生长环境要求特别苛刻，阳光、水或者土壤稍有变化就无法让松露成长。也因为松露生长在地下，不容易被人发掘，有经验的松露挖掘者会告诉你，松露多数在宽叶树的根部生长，松露的主体藏在地下5厘米到40厘米的深处。有不少法国人训练猪来寻找松露，现在也有人训练狗来帮助寻找松露。另外，由于松露产地不多，因此在法国松露属于相对名贵的菜肴。比如法国南部普罗旺斯是全球最重要的黑松露产地之一。另外，烹饪时松露一般主要用作配料，和黄油、奶酪和奶油一起烹饪，比如说切成细片撒在意大利的面上，松露特有的味道让人难忘。另外，圣诞劈柴蛋糕和松露巧克力也是圣诞大餐不可少的美味。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人的圣诞大餐。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在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前领导人普伊格蒙特有望重获领导权。受到加泰选举独派胜利的冲击，欧元对美元走低，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表示绝不再接受美国的和平方案。日本下个财年军费预算创新高，应对朝核危机。安理会周五将就制裁朝鲜投票，拟切断 90% 的石油产品。北京警告，一味对抗不利于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中国再次要求推迟将涉朝违法船只列入黑名单。在深圳展示空椅子，纪念刘晓波的艺术家被带走后失联。雇用40名残障员工的咖啡店老板娘被 CNN 选为美国年度英雄。监督中兴通讯的两家美国咨询公司辞任。韩国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将被判2年缓期。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丽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播出由 Charlotte Gainsbourg 所演唱《Dans vos airs》这首法语歌曲，来要祝你晚安，以及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Dans les traits de mes enfants endormis, je plonge un reflet de mes Dans vos déserts, vos habits.